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，现在的心理学家、教育学家，甚至很多专家学者对这方面都不太懂，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。因为什么？不读中国的经典，才会有这种后遗症。我们中国人祖先对我们后代的可以说是照顾的无微不至，中国祖先的智慧，那真是高深啊，高明啊，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啊。但是我们后世子孙对我们中国祖先呢，说实在的，他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呢，不闻不问。现在人读书都看报章杂志，看有的没的，真是的，让我实在是感到非常的这个遗憾。你看现在专家，很多专家现在写出来的那个亲子关系教育，我也看了一下，都没有烧着痒处，都是讲究方法上的问题，讲究现象上的解决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可以解决问题吗？难哦，真的难哦。有一点效果，不是没有效果，但是根本上已经没办法改变了。所以君子务本啊，我们要从根本下手，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你从枝枝叶叶上面下手，只能挖东墙补西墙，解决一个问题又产生更多的问题，还有后遗症在后面。那么胎教重要，亲子关系里面啊，现在妇女啊喂奶，她不太愿意喂奶的，有的为了美容的问题啊，她不愿意亲自喂奶呢，这个都很对亲子关系的互动都有障碍哦。而且妈妈对孩子的这个啊喂奶会有成就感的，这个肌肤之亲呢、啊，让你对孩子的这个啊感情是不一样的、哦，会升华哦。而且孩子在妈妈的这个胸怀里面吃到母奶，孩子的免疫系统也会增强。医学上都有这种报道，所以很多做妈妈的不懂得妈妈的责任，忽略了妈妈的功能，所以产生这么多儿童的问题、青少年问题，就是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呀。一点一点的说出来啊，大家会听得会吓一跳、啊。那么胎教的时候绝对不能生气，这一生气会把暴力之气过给孩子，那天性上那孩子的天性就很怪异了，会有暴力之气哦。你看为什么有的孩子生下来非常的叛逆，跟你怀疑的时候心情有绝对的关系，有关系。当然还有牵涉到过去式的因缘都有，包括你和你先生的问题啊、哦，这个是比较深的深一层的道理。那么喂奶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，我说是跟先生发生争执吵架生气的时候，心情不稳定的时候，你这个喂奶千万不要喂。为什么？奶子里面有毒素。所以古代到现在，因为医学不发达，喂奶跟先生吵架或者生气喂奶毒死的很多孩子。这印光大师特别讲出来这个问题，因为奶血液里面啊、哦、分泌物的问题，内分泌失调产生毒素，那个奶汁挤出来如果在太阳底下一晒是绿色的，有毒，还有毒性。所以很多孩子毒死之后，后来才发现啊，原来是这个问题。这一点希望喂奶的妈妈特别注意自己的情绪控制，如果这天心情不好吵架，你就这天就不要喂奶，把那个奶汁挤出来，否则会伤了孩子，吃下去不死也变成白痴和残废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哦。后面的代价是太多太多了，难以估计了，收拾善后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你看带个孩子养个孩子要这么大的智慧耶，你看有几个妈妈懂的，问题很严重啊。那么我们晓得一个人格的成长从小孩子开始的奠定基础，从胎教开始就奠定了人格的成长，从小塑造最容易塑造，等到长大以后就难了。所谓孝父出来孝儿婴孩，像媳妇进门婆婆立下规矩，哎，好讲话了，否则这个媳妇啊婆媳问题又来了。所以一开始就立下规矩，以后就好办事了，相处就比较容易，才不容易产生摩擦，因为规矩都说好了，说清楚讲明白了，误会就解决了。小孩子也是一样，从小奠定人格的基础，他的可塑性特别强，他没有反叛性的时候，他没有污染的时候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所以那时候的教育很重要啊。所以为什么孩子要自己教，交给别人教？请问保姆有这个素养吗？保姆爱你的孩子会跟你跟他爱的一样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自己一定要花出相当的时间做思想上的教育，要靠父母才行耶。 那么父母自己的修养都不好，自己都没什么涵养，你怎么样把家庭教育做好，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。所谓反面教育啊，你自己没有个身教，没有个榜样，你抽烟喝酒打牌，儿子你不要打牌啊，可能吗？从小就看你打牌的长大了，还里面家里面开妖精赌博馆的孩子，天天看到不用教他都会打了，有时候没事还请他上来凑一脚三缺一的，这怎么得了呢？所以身教重于言教，自己一定要品性自己要端正，所谓修身嘛。父母是儿女受教育的第一个对象呢，他最接近是尤其是母亲哦。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少贤人就是少贤母的缘故啊。你看所有的伟人几乎都有一个好妈妈，所谓孟母三迁，欧母化女化嫡，欧阳修的妈妈啊，化嫡嘛，教欧阳修写字嘛，岳母精忠报国，伟大的人物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，所以母教太重要了。印光大师非常强调，教女儿比教儿子还要重要，女人没教好，将来会嫁给人家当太太，影响夫家的安宁，生下的孩子不懂得教，会制造很多社会问题。所以天下太平还是天下这个大乱，操纵在女人的手里面一大半以上的这个权力，大家都不知道。现在的妇女都到外面去做职业妇女了，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。你说怎么办？都给幼稚园，都给这个安心家庭去带，你看青少年不出问题才怪呢。那么教孩子，父母呢？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这个脉动不一样了，孩子生的少，节育啊，就溺爱啊，跟宝贝一样啊，儿女从小骄纵惯了，任性惯了，所以印光大师说，儿女虽小啊，不可以任性娇惯。我们不是看了一个故事吗？妈妈太溺爱孩子了吗？结果儿子犯法了。我记得小学课本有这个故事啊，最后儿子还要求妈妈给他绑缚刑场砍头的时候，还最后一个要求，希望他妈妈跟他啊，给他让他再吃一次奶，最后把他妈妈奶头咬掉，有这个故事吧？大家听过吧？你看看，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教好，害我今天绑缚刑场上断头台？这个儿子是怪妈妈，所以说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母之过，真是这样子啊。那么我们都晓得习惯成自然这句话，少成若天性，从小啊教起啊，就跟他养成习惯就变成天性了。就像这个人情啊似水一样啊，我们的人情似水一样，就好像一定要围堤防来围堵，水才不会横流啊，才不会肆无忌惮啊，才不会泛滥成灾啊。人情也是一样啊，你看我们那个，我们熔金或熔那个铜啊，来制作什么铜器、金器吗？一定要有一个模子吗？教育孩子就是这样子，如熔金和铜，请入这个模子中，说这个模子太重要了。如果这个模子是一个佛像的模子，那出来的铜器是什么？铜佛这个铜制的佛像嘛，对不对？让人家看到都很尊敬、很尊重。如果这个模子是坏的模子，出来是妖魔鬼怪的样子。人家一看到也是同样是金子做的、银子做的，人家会吓死了。你看它的作用有多大，太重要了。所以教育的这个内容啊和它的方式啊，真是不能够疏忽的耶。圣人讲的没有错的呀。所以师道尊严，父母对老师的关系我刚刚也提过了，我们有16个字来形容啊。以前呢、啊、也是个故事啊，这个我记得清朝啊，年羹尧一个大将军啊，年羹尧的爸爸看这个年羹尧天性啊太聪明了，很多老师教来都被他气跑了，就请了一个老师，文武全才的老师，姓叶的叶老师来教他的儿子。那么他希望这个老师确实很高明，他爸爸在西厢房上贴了两个对联啊，就说哎什么意思呢？可以跟我参考一下。不敬师尊，天诛地灭。 对我们的对老师一定要尊重啊。误人子弟，难道女娼啊？所以各位了解哦，我们中国的关系啊，教这个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那么密切，教育没那么简单，很深很深。建国君临，教学为先，《礼记》上面讲的《学记》，一个政权的建立，如果教育没弄好，这个政权会垮掉。你经济再发达，人民享受再物质再丰盛都没有用，因为人民习于奢侈浪费，然后行为堕落，这个国家朝代一定会衰败，一定会灭亡。所以建国君临，教学为先啊，教学占着太重要的道理，太重要的成分了。那么我们中国人强调的是小孩子，强调他的教育方式和我们现在不一样，强调培养儿童的这个根本智，也就是读诵经典。你看世俗先生拿个教鞭，从小就开始六岁，利用孩子六岁到十二岁这个黄金的记忆时段，叫他读诵经典，算他变数，你读错了就编制下来了，你在打妄想。因为小孩子啊也会胡思乱想的，你不让他读诵经典，他的脑筋也在那边每天在起伏，在动脑筋呢，在胡思乱想呢，在打妄想呢，心不清净呢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我们中国人懂得这个教学原理，从小就给他读诵经典，让古圣先贤智慧的结晶从小就输入他的脑袋里面，他以后将来做人处事，将来读通之后，因为习武太学之后，老师会讲解以前他读诵的道理，会给他等于是讲解给他听，他一听就懂了。这时候啊，哎呀，真是啊，随手拈来啊都是文章啊，读书真快乐啊。以前老师带的学生是游山玩水的，入太学之后，以前的教科书和现在不一样，以前的教科书印刷都是同出个模子出来的，第几页第几行通通一样，非常科学的，可以节省很多经费的。现在教科书这一个版本那个一个版本，我这光是买书的钱不多少啊，而且用完了一本就丢掉，好浪费啊。而且学生家长无所适从，不晓得考哪一个本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我们中国祖先确实有智慧。那么我们做老师的是这样教的，所以老师也告诉学生，你回去要孝顺父母，父母也在家里面告诉学生，你到学校要尊敬老师啊。所以啊，这样子的教育系统下来的话，犯罪的人口就越来越少了。所以以前听到犯罪，听到偷窃，哎呦，那真是新闻呢，大新闻呢。现在到处都是啊，到底是古代的教育有效，还是现在的教育很棒？大家去想一想就知道了。不读书啊，不读历史啊，没有智慧啊啊。那么，既然是少成若听天性，小孩子要从小教起，很重要哦。我们从小要培养我们自己儿女什么心？慈悲心呐、啊。从小养成他的习惯呐、啊，慈悲的习惯呐、啊，将来儿女啊长大之后啊，不容易有灾难。因为慈悲，一个人有慈悲，所谓仁者无敌啊，他自然不会树敌，他在外面不会跟他结怨，对他的人生的安全来讲是很大的保障的哦。他没有杀生的习惯，不会影响他的寿命和他的身体健康，因为杀生得二种果报哦，一者短命，二者多病。你看看，有几个父母懂这个道理的？你看我们现在看的留学生哦，是我们等于是在国内读书一定很棒的啊，资优的啊，哦啊，老师建议他出去留学啊，留学到一半就被人家杀掉了，都被车祸撞死了，就发生意外事件了，哎呀，通过外交部啊就把他请回来了，好大费周章啊。一个好好的孩子到国外去求学读书，死在国外，客死他乡，对于我们做父母来讲是实在是非常惨痛的悲剧啊，造出了多少的损失啊。为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这就是父母不懂得替儿女赔福报啊，从小不懂得教他慈悲心呢、啊。因为中国话讲仁者寿，你看你只要看到校园暴力事件这个大新闻，在美国方面或者哪一个外国国家里面，你只要看这些小孩子的社会档案就知道了，从小喜欢残杀小动物，他认为玩死这些小动物很快乐，结果他杀人跟杀小动物一样，一叶知秋，见微知著，这个杀心是从小养成的，父母就不加以禁止， 让他任性他玩，这是父母没智慧啊，让你的孩子在折福损福损受你都不知道啊。所以要减少犯罪，要减少青少年的暴力行为，飙车那个暴力还围攻警察局，你看这些青少年他有没有家教，一看就知道，不用问别人，爸爸妈妈不懂啊，怪谁呢？所以现在的父母啊，再不加上自己自我成长啊，就做这个自我学习的话，那真的是对不起儿女啊，儿女将来更对不起父母，恶性循环啊，会造成多少的不幸。所以说现在我们真的要爱儿女的话，要给他读诵经典，让他了解古圣先贤的智慧，让他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。所以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，朱子家格言讲得很清楚。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教育方式和他的目标，都是希望每一个人受过教育之后成为圣人，不能成为圣人也要成为贤人，不能成为贤人也要成为君子，不能成为君子也要成为好人，绝对不能成为坏人啊，社会怎么会不平安，怎么会不安定呢？所以以前真的犯罪来讲是新闻呢，现在是犯罪不是新闻呢，是正常呢，这怎么得了了？所以儒家的教育目标是惜圣惜贤，希望你成为圣人，希望你成为贤人呢。所谓读书自在圣贤嘛。那么现在学校教育不谈这个，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老师跟我们上课说你们要将来读书的目标是要成为圣人了，没有这样讲法，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这种讲法。可见的我们目标一错，教育的目标一错，满盘皆输，天下大乱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抓到问题的所在了，就是私教了，孩子失教了，学生失去教育了，变成考试的机器了，变成这个职业的敲门砖了。说实在的，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？一个人真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，你怕他将来没饭吃吗？不用担那个心了，他智慧一开，他不用受很高的教育，一样可以做了大宰相、院长。你看英国的首相，前一任的首相好像就有高中毕业吧，所以学历并不是代表你教育得到了多少，不是，做人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我们从小不懂得家庭教育，那么你的儿女将来就不孝顺，他不懂得尽孝嘛，因为你没有给他很好的教育嘛。你看我们中国古代非常强调孝顺，所谓孝亲尊师啊，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现在这方面都不谈了。现在幼稚园一开始教都教什么？都教你要认识 波波摩佛，教你认识 ABCD， 教你要懂得这个先学字，先学这个，反正电脑都来了，什么都来了，现在教育都教你从有知下手，这个也要懂，那个也要懂。我们中国以前的教育原理不是这样子，是叫你从无知下手，培养你的清净心，培养你的根本智，所谓根本的智慧，从小学教育开始奠定的。他不是叫你学有的没的，没有，你的根本智慧扎得稳，你将来犹太学的时候可以触类旁通，一问千悟，会有这种效果，因为你心清净，你从无知下手，最后无所不知，你从有知这个教育方式下手，最后有所不知。你看现在的学校教育培养了什么人才，都是培养所谓的专业人才，他懂了这个，他不懂了那个，隔行如隔山，他不是通才教育。我们中国古代是通才教育，你看孔明、曾国藩都是读书人呢，一介书生呢，居然可以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指挥大军作战，收复江山。你看他有这么高的智慧，孔明还可以借东风呢。曾国藩的兵谏，知人善用，智慧开啦，因为他心清净，所以他智慧开。现在你懂得这个电脑学的博士，哎，教育学你就不懂了，哎，其他的商业你就不懂了，军事你也不懂了。所以知道知其一，其他的其九已经全部都不知道了。这个教育是不是很圆满的教育啊？所谓金字塔型的教育， 死路一条。中国的教育是活水源头的教育，跟大树的根一样，生生不息啊，智慧大开之后，那是所谓心中长生智慧的。你看六祖慧能大师，他没有读过书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跟他师父讲，弟子心中长生智慧啊，因为他心清净嘛，我们心不清净嘛。那么加上现在的这个家庭里面啊，电视机侵入了，录影机侵入了，电脑侵入了，网络入侵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这都是对我们儿童的心灵一种强烈的污染的诱因。你若是不告诉他如何去使用这些工具，他会被工具所害。加上我们现在老师不懂我们中国传统的教学原理，辅导老师哦，主任哦，都这样讲哦，陪他上网啊，陪他上色情网络哦，你看怎么办哦，简直是，他认为这样子可以避免他以后陷得更深，以毒攻毒啊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是教育吗？你看多么危险啊，多么的危险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种的环境社会之下，在这种多媒体多资讯的污染之下，我们要如何培养我们孩子的清净心，让他不被这个社会的洪流物欲所淹没，所受到影响，这时候思想教育显得更加的重要了。要他了解因果报应的道理，要他深信因果，他才知道不该做的不要去做，不该看的不能看，所谓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，他才真正的相信。你不跟他讲，从小跟他灌输这种观念，他以后根本就不懂，就随波逐流了。所谓社会上的怎么污染，他就跟着被污染了。到最后他会孝顺你吗？不会孝顺你。你得到你孩子的好处了吗？说不定他把你害死，在你临命终的时候把你害死，你信不信？所以这一点我们中国教育讲得非常的清楚啊，非常的清楚。希望现在的父母啊，对我们中国教育的原理原则要深入啊，你不深入你怎么样教你的孩子呢？你看我前天去看一个针灸医生，一个妈妈对她儿女非常的重视哦，教育哦，我看她教育有点偏差了啊。针灸小孩子会痛吗？她很爱她孩子哦，她跟她孩子讲，念那个幼稚园的故事给她孩子听，她大概孩子小学生嘛，或幼稚园吧，哎，这个孩子这个故事怎么讲的啊，讲得头头是道，是不错，非常有爱心。但是我跟她说，你看感应篇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家教的原理哦，拜托你啊，这有400个传统的家教的故事还有道理的分析，你拿给念给孩子听。他开始想要，他后来看一看，他又把它放回去了，他不要了，这个动作我看到了。你看看怎么办，那本书可以奠定他儿女将来做人处事的道理，知因未果，对因果的这个现象了解的可以说非常的深入，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一般的世俗的教科书教育的那些东西啊，只是一种知识常识的传授而已啦，说难听一点是贩卖了，赚你的钱呢，你帮他当个圣旨，当个圣经在读，你的孩子所受的好处有限再有限了，利益是太小太小了，不多，真的不多。只要一个强烈的诱因一过来，他被污染了，一定被污染，他没有抵挡他的能力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他对是非善恶不能够明辨，他的因果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标准搞不清楚，他会跟着感觉走，他会受着欲望的诱惑牵引，他没有定力可言。这一点我希望做人家父母的，这时候就靠你了，你靠老师，老师现在没有提倡这个东西，所谓读经的训练学校几乎没有提倡，顶多是课外有新的老师在提倡而已啊，这是我们现代教育的危机，也是我们现代教育的悲哀呀。